这个今天下午哈，我第一堂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从证据哈，从逻辑这样的分析说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哈，耶稣复活的证据。那么今天晚上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要从我们人的道德啊，从人生的意义来谈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啊。那就是说，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人都是有罪的。啊，记得这个前不久我看见一篇文章，他是说有一个白人的这个就是竞选国会议员呢哈，他为了拉选票，最后他到一个黑人区去发表竞选演说。那竞选完他就先声明，就说他说你别看我是白人，实际我的心跟你们一样都是黑的。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了哈。但是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真是道出了我们人的哈，在堕落以后的本相，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啊，人都是罪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恐怕对这个观点是最为反感，因为我本人过去也非常反感这个啊罪的概念，就觉得比如说人人都是罪人，不外乎是你牧师传道人所发明出来的，因为人人都是罪人，说人人必须要悔改，你都来信教吧，所以这样子保住牧师和传道人的饭碗啊，才能有饭吃啊。过去一直是这样想。我记得当初我在哈，我太太因为她先去查经班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我本人对基督教虽然不信，但是也没有太多的反感，就是说反正你要找个精神寄托很好，对不对？你要去找一个寄托去信一位神也很好，我自己精神很充实啊，我不需要有什么寄托。但是我基督教教人行善，这是好事。所以每次到礼拜五吃完晚饭，我就负责开车把他们送到长宁的啊，然后呢我自己再开车去实验室做实验。我是想多做一些实验，多出一点成果报销社会，不是很好啊。估计他长宁班结束了，我再去开车在外边等着，所以有时甚至到里面去接他们，然后再一起来回家。那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太巧，那有时候估计10点钟他们查经应该结束了，我把车开过去停在那边进去接他们，一看这查经班还没结束，你再退出来吧非常尴尬，那就干脆就坐下来听听，就不听则已，一听这个气儿不打一处来，那就看见这基督徒都对到圣经在检查自己啊，这哪儿做的不对啊，我们都犯了罪了哈，这亏欠了神了。哎呀，当时就想起文化大革命里都是批修学毛选的事情，哎呀，我心里真是反感。我说好容易从这文化大革命这里边跳出来，到美国现在又跳上，所以他又开始检查斗思必修一闪念等等这些东西全出来。而且这个基督徒口口声声称自己都是罪人，我就不服这个气。我说我何罪之有？我有什么罪？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坐监狱，对不对？而且我在为人处事老是替别人想，自个儿吃亏也能够让别人能够啊能够过得好，我这还有什么罪可是？是非常不能够赞成基督教说人人都是罪人，必须要悔改啊，来跟随主耶稣，这一点根本不能够理解。但是现在我是心悦的臣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今天能够得到神的拣选，乃是神的怜悯。我们自己实际上没有资格到神面前来，因为我们都是误会的，都是有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转变，乃是因为我们通过学习圣经了解到圣经关于罪的概念，关于罪人的概念是什么，这样来对比自己的心思意念，对比自己的言行，就知道自己确实是像圣经所说的这样的。圣经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也是非常严厉的啊。圣经有很多的讲法啊，我可以给大家念几句，就知道圣经在这个对罪的概念上是非常的毫不含糊的啊。他在14篇1-3节就是说，一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一个都没有。传道书7章20节说，因为这是刚才讲的罗马书3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看看讲， 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例外。那只有一个例外的，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啊，他虽然提了人性，但是他没有罪。除此以外，所有的人全部都犯了罪。那么这个罪，为什么说我们过去就不能够接受罪人的观念呢？其中好的地方是对圣经所教导的罪没有正确的认识，或者有些误导。圣经讲的罪，英文讲是叫 sin 啊 ，S-I-N。那么这个 sin 原来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射箭或者是打靶射不中这个红心，这种罪。你打八环、打九环都不行，你一定要射中红心，射不中红心都是罪。那延伸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不管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去做，他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达到人的道德标准，神所要求的道德的标准，这就是罪。然后新约的作者提到罪有积极的犯罪，有消极的犯罪，啊，所以消极的犯罪呢就是亏欠，啊，知道应该去行善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啊，是一种亏欠。虽然你没有正面去做出很多违背神的律法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努力去做到你该做的事情，你就亏欠。同时新约作者还提到，那有一些做法是明明是对抗神的律法，违背的律法就是犯罪，就是积极的方法去直接和神的律法相对，那这就是犯罪。虽然我们之所以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所理解的罪是什么？是 crime， 刑事犯罪，啊，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被判刑，所以我们没有罪，啊，但是圣经讲的罪是讲的你人达不到神的公义的标准，达不到神的道德的标准。那神的道德标准、公义标准是什么？那可以具体来讲，那就是十条诫命。大家都知道，在西奈山，神向人立约，就提出了十条诫命，没有人一个人做得到。同时，在罪里边讲到，如果一个复数啊，用 sins，S-I-N-S， 就叫罪行，啊，罪行。那就是说，我们人有一个罪性，有个犯罪的性质是单数。如果有这个罪性，它一定要从行动上表现出来，就是犯各种各样的罪。所以圣经讲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啊，实际我们要仔细来分析，那确实就是没有办法。那么这个罪性究竟是什么呢？基督教提出人的原罪问题，当然原罪现在的基督教在神学上有各种不同的派别，但是很清楚一点，就是由于人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禁果以后，这个罪就来到世界，死亡也来到世界。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中断了，神放在人心中的灵也开始枯竭，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再不以神为中心，而要过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就这个自私的这个欲望或者欲念，就是所有罪行的核心。有了这个自私的欲望，你就一定要行出各种各样的不符合神的公义道德标准的行为了，这就是罪行啊，这就是罪行。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犯罪，说我虽然有些不好的想法，但是我没有行出来。啊，虽然我没有犯罪，或者我虽然行出来了，没有别人抓住。啊，前一代他们看加州的这个森普森案的这个评判，对不对？一直有很多证据说他杀了两个，他两个妻子，但最后宣判他无罪，那人们就认为他是无罪，实际他真无罪吗？那神的标准不是这样，是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的律法的限制。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自私的这个核心，以自己为中心的核心就是罪性。然后有了这样一个罪行，他一定要行出很多罪来。所以我们之所以说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成为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犯罪，啊，是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你就是仔细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看出各种各样啊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啊，人的身上就是善和恶这样的交织在一起。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文化革命期间，我刚刚发动的时候，1966年，我正在北京大学。那么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中学红卫兵，组织起来红卫兵处于联动，哈，可能老一点的从大陆的还知道哈，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那就是超四旧哈，就是这样的话，他们在北京一个中学，他们怀疑一个传达室的门卫，那时候可能已经50-60岁了，一个老先生。怀疑他是说一个隐藏的特务或者一个反革命线，那最后他们怎么办呢？就在66年的12月份，正冷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老人拖到校园中间，把他衣服都脱了，只穿哈背心裤衩，然后就用烧开的开水一桶从头上一下浇下去，从头浇到底， 然后再一桶凉水再浇上去，然后再一桶开水，一桶凉水这样浇，活活把这个老人烫死在那儿，而且最后皮都脱下来。当时我听了以后，心里真是非常的震撼。我实在是想不通，这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怎么样会从心里发出这样大的这种恶出来？从什么地方出来？我实在是想不通。你说他是反革命，是什么坏蛋？你可以交给司法部门，甚至你打他几下、骂他几下都可以。怎么会下了样这样的毒手？这种是一直非常深刻的印在我心，已经30年了。现在，就像昨天的事情，这是北京市传达的正式文件，实在是想不通。后来北京大学发生武斗，那人就从二楼、三楼往下跳，有的眼睛就快出来，有的这肝脏刺透了，盘子都是血。那我就去抢救伤员了，就把他一个一个往医院送啊。当时我也实在想不通，观点不一样，为什么就能够下得了手？你自己的同胞的这个弟兄就能够用刀就能够刺过去，凭什么？我就觉得好像人在心里边就像有一种野兽的东西一样，在一定情况下他一下就会暴露出来。我一直找不到根，平常看着都好，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我们并不是说人人每天都在犯罪，每天都是在坏事，一点好事都不做，不是这样。人也可能做一点好事，也可能见义勇为去帮助自己的邻居，会做一些好事，但是不可能永远做好事不做坏事。就是说你不能够永远时常行善而不行，中国人的思想是没有。我到美国来以前呢，正是所谓伤痕文学时期啊，很多人写文化大革命的经历。那我就读了一本小说，是一个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女知识青年最后写了一本书。他的中心主人公写一个解放军有部队的一个营长，这个营长是有一次他们这个营区啊发生山火，很大的火，最后这营长冒着生命的危险，最后把这知识青年一个一个从火里抢救出来，他自己烧得遍体鳞伤，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最后这个营长是什么下场？被军事法庭枪毙。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得到了这个荣誉以后，他就凭着他这个荣誉奸污了很多女知识青年，最后被解放了，最后被枪毙。他当时这个作者最后在拔里边就几句说，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这个善和恶在同样一个人的身上会这样明显的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个沉重的问号。我也回答不了，我带着问题到美国来还是找不到他。他说究竟人心善还是人心恶？我们国家一直在争论，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生下来就是恶。他究竟人这个本性是怎么样一个性质？有时候实在是说不清。我们就知道人性当中就是混合的这个善和恶。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是毛泽东讲的。可是有人现在就把它反过来讲，说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你想想，这也有道理啊！有没有人做坏事一辈子一直做坏事，一件好事都不做？没有。像海盗这样杀人如麻的海盗，他们在分赃的时候绝对的公平，讲义气，哥们儿义气。他们有人说希特勒这么坏，他以为把他生母谋杀了吗？没有，他还会，很多人他还会对别人很残忍，可是对自己的亲属、对自己的养的狗、养的猫，都还非常的仁义。所以在人的身上就看着这种善和恶的混合。这就是说人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罪要按什么标准？要按神的标准，不能按人的标准。我们常常有时候人比较自义，就是我虽然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嘛，我不如他，我比别人还强，他自己虽然有亏欠的地方，觉得也能说得过去了。这就按人的标准不行，人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你可以说在20年前，如果你在大陆你是男女关系出了问题，一下就把人搞臭，但是到美国现在都是开放啊，所以离婚的、同居的多的是，大家司空见惯了，也就不算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个人的道德水准都是相对的，不断的变化，不能够用人的标准，要用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我刚才讲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最后主要是把它归纳起来，两条最大的是什么？一条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也相符，爱人如己，就是这个爱字。你说我们做到了吗？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还不认识这位神，你怎么谈得上爱神？第一条诫命你就违背了。那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去爱的神，爱的够不够啊？是不是已经尽心尽性尽意爱的这位神呢？ 还有爱人如己，很难了、啊。我们可以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也可以去爱那些对我们的爱有回报的人。所谓回报不一定是要多少反馈，起码他可以跟你说一声谢谢，啊，他说一声啊，我知道你爱我，那你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如果你去全心全意去爱了一个人，最后人反过来恩将仇报，对你不好，你会怎么样？你恐怕再爱不起来。我过去就是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大学在北大跟我同窗九年的一个同学，他过去在学习当中有些问题，在品行上有些问题，那我作为一班之长，那我去帮助他，去亲近他，那最后关系很好。那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派，这不是很好吗？啊，可是他分配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分配大权不在我们这边，所以凡是念子那一派的都是分好地方，那我们这派就要分坏地方。是他为了分一个好地方，结果在做毕业鉴定的时候，他不仅帮不替我说话，而是帮助对方来攻击我。哎呀，当时我非常的生气。那最后他做毕业鉴定了，我一直不说话。最后他说：“哎，冯敏成，你跟我九年了，你也说两句话。”我说：“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他非让我说我这事，我说我只说一句话。我说：“希望你今后在政治上去诚实的态度。”哇，当时他非常不高兴。那也没办法，最后他果然留北京了，我到内蒙古了。原来想一辈子见不到面，可不知道没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后来我从内蒙古到了河南省洛阳地区，最后又到了洛阳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结果他这个所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而且正下放到我所管辖的这个地区一个县里，两人又见面了。见面以后他一直对别人讲说我是他的老同学，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冯敏成，怎么没听说过你有这么一个老同学？”他老说你是，他说是不是你的同学？我说是同学，可不太熟悉。我说我还说什么？你老同学见面总是要谈谈过去学校的生活，是不是？谈谈当时，你说还谈什么？没什么可谈的。我说我知道你是谁了，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没有利用我的职权去报复他，就觉得就很够意思了，啊，当时就觉得自己还够可以了。可是你要读了圣经以后，你再按照耶稣的标准，就差得太远了。主耶稣被人道成了肉身，这样这么荣耀的神变成了人，而是这样谦卑的一个人，做了这么多好事，啊，去治病、赶鬼、教导人，抓不住他任何的毛病，就还要把他钉死。那我想，如果我是主耶稣，我会怎么样？说神啊，诅咒他们，这犹太人太不像话。对的，我这么样来帮助教导他，不仅不听，我还把我钉死。哎，我们肯定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但主耶稣说什么？说神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哎呀，当时我读这句话，觉得实在是不能够，人是出不了这个东西，没有这么宽阔的东西。你怎么还能饶恕他？他都要把你钉死了，你还得求神来饶恕他。这就是神的爱。我们说是，好，非常的高深，没有办法。你去对照神的爱，去对照神的品性，你人怎么能够说你达得到神的标准？达不到。所以标准一定要用对。你要按神的标准，你就知道我们差得太远了。有时候你想去爱，你这爱就出不来，是不是？这就是求神怜悯我们，能够把这个爱人的心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样才能够做出。同时，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罪。不仅要看外在的罪行，还要看内心的罪性，这在神的面前都是同等。这个孩子们的一个自私啊，是最有危险。大家很多人都已经做父母了，我们从来没教孩子要自私自利，但是你孩子天生的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来看，最近我看这个寇志远啊，这个监督他写了一本书啊，《被怜悯也被恩待的》，他就讲了他的自己儿子和孙子的故事。他是他的一个儿子，这个很聪慧，小的时候是他的妈妈最喜欢，也是他的奶奶最喜欢的，啊，也经常教导他，啊，要这个好的品行，是教导他这个孔融让梨啊，讲了很多的儿子。结果有一天教导他以后，那个时候台湾说买梨还是不太容易啊，就买了一些橘子，就买回去以后说你记得孔融让梨，记得，说你应该是家里最大的是最小的，总是最小的，那你应该拿一个是什么呀？他一下拿一个最大的。哎，这个奶奶说你怎么可能这样呢，不是刚讲了孔融让梨吗？他说是啊，我记得呢。他说你那个是孔融让梨，这是橘子。 他们那是不是这样的，橘子也好梨也好是一个意思，那都是说你要要先人后己这样，说你再想想你应该是用大的小的，他还是把一个大的解释。他说奶奶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你不是讲孔融让梨吗，我也不是孔融啊，就讲了他一个小儿子的故事，然后讲了他一个孙子，说一个孙女儿哈嘴最甜，他有一天呢这个寇长老寇监督从外边回来以后一身汗，这孙女儿就上去让他抱，让爷爷抱他，那爷爷说哎呀我洗个澡吧，身上一身汗是臭的，不不不爷爷的汗也是香的，哦你看这个很会说话哄人，你把他抱起来，抱起以后呢这个寇监督就发现这个小孩嘴里吃一个糖，然后两个手一个手捏一个糖，他说我就要考验他一下看他的心得怎么样，说你爱不爱爷爷呀、啊、哎呀最爱了，他说要是这样你给爷爷一个糖吃好吗，这个小孩就开始看着手了，就说你爱不爱爷爷，爱，一边说爱一边手抓得越来越紧啊，两个手把糖紧紧抓住，那最后爷爷就生气了，假装信说你要再不给爷爷糖吃以后我不再给你买糖，这糖都是我给你买的，好好好好爷爷我会给你糖，你把眼睛闭上不许看啊，所以爷爷就把眼睛闭上，他寇长老说我一睁个眼看看他要干什么，结果这小闺女啊就把一个手的糖拿到另一边把这个手腾出来，然后从嘴里去掏还剩下那一点糖，一下塞到他爷爷的嘴里，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们子女也是这样啊。我们过去很容易笑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自私，实际你想想我们大人又怎么样，我们现在成长了我们懂事了，是不是我们就没这个心态了，心态是一样的，见了一大瓶好的东西哎呀我先吃了多好，说你现在长大了你要顾及外人了，那外人一看你这人太没有修养了对不对，如果没有人也许你一下把大的就抓过来，那给孩子的心态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知道一切要顾及后果顾及外人，所以我们就会压抑我们这个心态，但是我们的这个罪性就以个人为中心的一个心态给孩子是一样的，他孩子不考虑后果也不考虑人言可畏，他不管了，他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所以孩子做出来就是完全他是心理的表现，而呢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的行为要做一些修饰，但是并不表明你没有这样一个自私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本身就是要在不同的条件下就是会产生罪，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啊不喜欢犯罪，不是怕犯罪，而是怕犯罪的后果，因为现在社会有很多的律法，你犯了罪以后你就要负责任，说往往有时候当社会的律法不能够正常运作的时候这罪就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就为什么在发生自然灾害啊火灾地震或者这样水灾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很多地方要实行戒严或者军事管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时候社会的正常律法不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一定要有特殊的管制才能够压制住这个罪恶的产生。1975年我在还在河南省的时候，这个驻马店地区有个大水库最后崩就是决堤了，哎那是非常惨非常厉害，最后就说顺着大水冲到安徽省，然后又从安徽省活动又跑回河南省，都10000多人，那死了就有多少不知道，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都是平的，夷为平地，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这铁轨啊被大水冲的就拧成像麻花一样，你就说那水泥地能有多少，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去犯罪啊，最后也是上面传达下来的文件了，说两个去抢这个抢险的队员都是划着船啊，带一个长的这个竹竿有一个铁钩子，这样的有物有人就勾过来，那就把他救了船上，他其中一个人是他去见了人以后把这人勾过来，那这人开始就扶着这个船帮子就要上船，结果一扶船帮子这个手表露出来，那是1975年这个手表还非常的贵重，结果这个人马上就起贪心，然后马上过去就把他手表给他撸下来，撸下来他也怕病人再告发他，然后再把他按到水里去，然后再上来一个人再把手表撸下来再按下去，最后被人发现，还有一个抢险队员他是看见从上面冲下来一个少女长得挺好，这少女开始呼救，他就说我可以救你但是救完你以后你要跟我结婚，那这个少女根本来不及反应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冲上去，冲到下游以后被一个战士救起，救起以后这个少女就哭，他就问他怎么，战士说怎么，战士一听是这么说你跟我去找这个人，他们就顺着火往上找，一里多里找的就是他，你猜怎么样，这个战士就把这人揪出来，就他当场就枪毙了， 也许你不相信这个故事，就一个普通的战士怎么有生杀大权，那个只是赋予他生杀大权，先斩后奏，如果碰见这样的事就先杀，杀了再报。但为什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足以制止这个罪恶的战士？这就可以看出来，在我们的文明的外表下，实际在内心隐藏的都是很多的邪恶。我打一个比方，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内心世界没有问题的话，比如说今天美国总统宣布一条法律，是从现在开始今后24个小时，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一律不遵守法律的人，你看看这个社会会成什么样，你看我每个人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这就是把人性一下子暴露，就是你人心想的。所以人心有时候我们的罪行不敢完全表露出来，是因为从客观上受了客观法律的这个限制，同时有时候也受一些主观的影响。有的人就是看得比较远，对的，有长远的抱负，他绝不会有区区的蝇头小利去损害了自己。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不对？他宁可吃一点小亏忍耐一下，他为了将后自己的前程。那有的人就看得比较近了，管他的，今天只要我有实力就行。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说他是公开的自私，对不对？我们经常评论一个人，一点廉耻都没有，他就是公开的这样自私，不怕别人说的。那我们看到有这样的，那这就是自己主观的意愿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人心中的这个罪性，你就看，就像一个核心。81年，听说辽宁省有个妇女哈，是有特异功能，她的眼睛有 X 射线，她一看，哎，说哟，你这身上怎么有一个疤呀？有个刀刻，是不是你做了阑尾手术？他就是他有穿透的能力，他可以穿个衣服看见你身上有什么东西。那后来大伙儿知道以后，一见他过来马上就躲了。为什么？因为你在他面前跟赤身裸体没穿衣服一样，哎，觉得很害臊啊。那去年是 X 光射线伦敦发现 X 光100周年，所以很多等了很多的哈，也见到他这个当时发现 X 光射线的过程。那对物理学起了很大的革命，而且他是诺贝尔奖物理学的奖的第一个得主啊，这个伦琴。那么他这个伦琴射线，这个 X 线发明一下传到美国以后，美国第四天就用这个 X 射线找出一个病人的这个子弹啊，原来在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子弹留在体内，很准确找这个位置就把子弹取出。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 New Jersey 哈 ，New Jersey 这马上通过一个法律。他说通过法律以后，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戏院看戏的时候，在望远镜里边不许使用 X 射线。他说就你用 X 线一下把这台上的演员的衣服全都看透了啊，所以说明大家对这 X 线很害怕，一下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暴露。但是神更厉害，神不是光是 X 线，圣经怎么说？说一切被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不管你做的好事坏事，公开做的隐秘的，将来在神面前都要做出交代，因为所造之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以后神都要告的。耶稣有句很有名的话，经常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见一个妇女就动了淫念，那你在心里已经和她犯奸淫。所以虽然你没有行出来，但是你的心思意念神将来还是都要告的。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会做出好的脾气，但是我们有没有不好的心思意念？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有绝对亏欠的地方，我想每个人都有。将来有一天我们面见神的时候，我们一生做的事情都要在神面前做出交代，都要算账。有人说，假如说有个人愿意把每一个人的一生都用电影想给你拍出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把你这个电影放出来？你这从小到现在做的事情心思意念全部都给你放出来，有没有人敢？没有人敢。我们每个人心里总有一点什么东西，连你最亲密的人你都不敢跟他说，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如果我们用神的标准，我们知道罪性和罪行之间的区别，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圣洁的，都是有罪的，人人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理解，我们哪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所以圣经怎么讲？如果我们说自己没罪，那我们就是自欺了，真理不在我们身上。这就是说，为什么说人人都是罪？因为这个罪的概念非常的重要。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人就在罪里边不能够拔出来，不能够自救，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救主。如果我们说一切都很好，我们就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啊指导自己，那我们何苦还去找一个救主干嘛？就是因为我们陷在罪里不能够拔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人来救。 所以没有对罪的认识，就没有对神的救罪的救恩的认识。就像我们一个溺水的人一样，你在水里越挣扎越挣扎越往下沉，那一定要有个外力来把你提上，你挣扎都是没有用。所以我们有人经常不能够理解基督教的救恩的观点，说你看这个人做了这么多好事，就是不信神他就要下地狱，那个人做了那么多坏事，就因信神他要上天呢。你说这太不公平了，我们经常是这样讲啊，基督教太武断。实际你要知道，如果你知道罪的普世性，人人都是罪人，你的问题就没有。虽然按照人的标准来说，我们人之间的道德标准是有高有低，有的人比较自私一点，有的人比较为他人重要，这是有差别。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在神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神今天给我们开一条路，是怜悯我们，本来我们的光景是应该下到和神永远隔绝的地狱，但神怜悯我们，让我们通过耶稣的救赎能够回到他身边去，这是神的一种爱。所以你看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打的比喻，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去祷告，法利赛人就站在那儿啊，就说哎呀，神啊，我感谢你，由于你怎么帮助我啊，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情，我也尽心祷告，我也十分之一奉献做了很多好事。税吏怎么样，远远地站着，那头都不敢抬啊，说神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怎么讲，你说哪个人得福啊，是这个税吏最后得福。那就是有时候我们人容易陷在自义里边，所以法利赛人的自义就是耶稣批评。实际法利赛人有很多好的地方，他们生活自律，但是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道德真正高，就是骄傲，觉得不需要救恩，但是神是看不见，就知道你再怎么行你都没有办法。所以这罪的观念，犹太人虽然反对耶稣，但是他们对罪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约翰福音记录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犹太人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带到耶稣的跟前，他们的本意是要让耶稣跳进去圈套。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行淫的妇女是要用石头把她打死的。但是当时的罗马人，这个巴勒斯坦人是在罗马人统治下，罗马人也有律法，就是说你犹太人没有权利处死自己的人，你要上个让罗马政府来判刑，所以你要自己把人打死，那你要犯杀人罪。所以他们就想，你耶稣怎么说都不行，你是用石头把他打死，你成全了摩西的律法，马上你就触犯了罗马的刑法。所以说你不用石头打死，那你说你连摩西的律法你都不遵守，你还信什么先知？所以你怎么做都不行。所以他们把这个妇女带到耶稣跟前去以后，他们说耶稣是肯定没有办法的。耶稣怎么在地上画字？我们不知道他画的什么字。他们看到耶稣没有，又在吹啊。最后耶稣站起来，耶稣只说了一句话就把问题。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当中，如果你们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可以首先拿石头打他。就这一句话。然后犹太人怎么样？从老到少，一个一个才能出去。这是约翰福音这样讲，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所以约翰福音记得很形象。有人说你看为什么老人先走小孩后走，是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尊老的习惯了啊，老人先走小孩后走。有人说不尽然，这个老人啊熟知这个旧约，熟知神的律法，知道自己罪恶深重，先走为妙。他不管怎么样全都走，最后就剩下耶稣和这个妇女。最后什么也对他，耶稣说我也不听你的，但是今后不要再犯。所以你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讲神为什么不向我再显现一下，我马上就信了吗？实际从道德的层面我们这样描述，神是圣洁的，神是光明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在黑暗上。你看先知旧约的很多先知，摩西一见到神怎么样，首先神说你把鞋脱下来，因为我的地是圣洁的。老约翰在拔摩岛见到异象，见到神以后马上扑倒在地，已经死了一样。耶利米说我有祸了，我见到一次神的光一照我，我们就知道我没办法自由。所以有这个光和黑暗无法相交，圣洁和不圣洁无法相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罪会造成人和神的阻隔，就是见不到神。今天我一见神我都成全，这是道德层面的。所以人人都是罪人的概念是圣经的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要仔细去思考，那这个是没有一个人的problem。人和人相比，你可能会有好多长处可以自夸，但是和神的相比没有办法。我们就是用神的标准来相处。那么我们人人都是罪人，还有没有出路呢？我们自己又不能够救自己，那我们说出路就是有的。虽然神和人断绝了，但是神还是爱的。可是神又是公义的，他不能够以有罪无为无罪说好好好你都回来吧， 不行，是要又是慈爱的，可是要达到他公义标准怎么样？神用的救赎的方法就是用耶稣的死来代替，用耶稣的献身作为他一个挽回祭，让一次的献上就能够把我们人类的罪都赎。我们只要相信耶稣，那耶稣的血就能把我们罪洗净。这是神这个办法。神知道你靠行为不行，你再做你也做不到这个标准。啊，就是要靠神来帮助我们，让耶稣的死来替我们死。由于始祖的犯罪、义人的犯罪、死亡和罪进入这个世界，现在由于义人的献祭、耶稣的献祭，让我们能够相信他，最后我们又能够脱离了罪污，能够回到神的国，而且一次献上就够了。今天要我们做的就是相信他。这圣经怎么讲？三章十六节，大家记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圣经救恩的精华。只要相信主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你愿意跟随他，你就不至灭亡，要得到。那有人又说了，说神也太武断了，我非要信他我才能进天堂，我不信我就要下地。这就不是这样，不是我们神要把你推下地。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你去诊断，突然告诉你，哟，你身上发现了一个癌细胞，啊，有个地方长了癌。可是我现在告诉你，很早还是早期，马上动手术把它割掉，然后做放疗做化疗就可以痊愈。这时候你会听到这个忠告，你会怎么样？你绝对不会说，你说你大夫你怎么这么武断？我非要动手术放疗化疗我才能活，不然我就得死。你绝对不会这样想，你就得乖乖的把手术动，因为你的光景就是你要不动手术不做放疗化疗你就要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人在道德上也是这样，由于我们背离了神，成为不圣洁的人，成为有罪的人，所以我们没法和神再沟通。所以我们的本相，人的本相就是要进入那个和神断绝的地狱里。我们都应该这样去，并不是神把我们推过去，是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现在神爱我们，是要给我们开一条路，用主耶稣的受难、他的死来替我们开一条新的路，让我们接受他的人就能够不再死，能够回到天堂上去。不是说你不信的人，神把你推下去，神不愿意不推任何人下去。神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啊，主耶稣讲的很下边一句就是讲，不是来定世人的罪，是要救世人。定罪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定了自己的罪，因为我们喜欢黑暗而不喜欢光明，这定罪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不是神的武断，是神爱我们，但是在你对不对神的爱做出回应。所以我们陷在罪里就没有办法自保，陷在罪里就和神能够断绝，同时我们陷在罪里，我们和人的关系就很难处。你不是高看别人就是低看别人，对自己也很难，受了各种各样的意念的束缚，啊，做各种各样的奴仆。你可能做金钱的奴仆，啊，这个女色的奴仆，或者做事业的奴仆。过去我就是事业的奴仆，啊，白天夜里全都在现实，啊，你跑都跑不掉。啊，有人做金钱的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很困难，很困难。今天的世界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因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如果我们都能够以爱为中心，去顾念他人，爱人如己。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团与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早就解决了。今天问题就是，所以我们光景就是在那，没有办法，你再挣扎也不行。所以神用就这个办法来救我们。啊，神爱我们，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从必死的地狱的这个路，能够开一条新路，能够回到天堂，而不是说神把我们不信，把你推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有人说，地狱的门是从里边插上去，自己关，外面没人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并不是说有多少地方值得神的爱，但是神就是怜悯。我们看看我们多少地方，很多地方不可爱，但是神爱我们。他不相信你要有任何行动，只要你信他，你跟随他，你愿意悔改，你说我过去错了，我承认我是罪，我愿意跟随你，神就接纳了。他就是这样简单。是为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恩典白白的得到的，不让你做任何事。你是说觉得特别的特别秀，这么简单我就得了永生，太简单。在我们觉得好像很简单，可是在神那边付出多少的代价，不能想象的。耶稣在世上受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大的刑罚，才得这样的代价。正像我们现在也是做人的父母，那孩子从小小学、中学到大学，好像都很顺利，可他不知道他自己老爸爸、老妈妈，成天卖命去工作去挣钱。为他用学费给他买衣服，那父母付了多少的代价？他孩子慢慢懂得以后，他也会珍惜这些；不懂得，他觉得这些来得太容易。 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用人的父母的心肠，有时候就可能体验一点神的心肠。神就是这个关系来救我们，没有别的路。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中外，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耶稣是唯一的真神。就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到神的来。这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你相信了，你就能够得救，你就能够进入永生。当然，有人还会说，我可以信啊，是不是等我在临死的时候，我再信耶稣不是很好吗？他想的是什么？他想，你看，我今生今世相不信，都按我自己的意愿去活，对不对？享尽荣华富贵，该做什么做什么。临死了后一信耶稣，在今天呢，你看这是两边都有了，对不对？我今生今世也过得很好，一死这天堂这个福报也有了。弟兄姊妹，这个看起来很好，实际我不敢需要你了，那今天呢？因为主耶稣讲的什么？你要真心的悔改，要真心的跟随神，不是说叫父啊父啊的人最后都能够进天堂，啊，也是打了比，甚至你当了传道人也不一定进天堂，那就看你真心是不是悔改，愿意跟随主耶稣。你这个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想法，主耶稣不会悦纳。而且这种人的想法，他觉得这好像今生今世按照自己意愿去活，就一定能活得更好，更愉快。有人对我说过一句，他说：“你看你们基督教一直讲永生，啊，讲死了以后怎么？”他说：“我现在重视的是今生，今生怎么活得好，怎么愉快。”我说：“你这讲的不，你有一个误会啊。我们讲的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永生，信耶稣是神儿子就是永生。你今天做了基督徒，你的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了，因为神的生命已经进去，不是死后的。而且你以为你不信耶稣，你今生今世就能活得最好吗？不是。”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类从摇篮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间一件具有绝对意义的事情是追求内心的平安。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现代人心里都没有平安。我们想想我们在座的，我们心里是不是时时都平安？在信主以前还是没有平安，心里总是焦躁不安。我仔细或者仔细想，究竟这什么东西让我们心里不踏实不安静？我分析一下，大概有这么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不能够把握明天，总是很焦虑，很多事情都在盼望。当初要来美国留学，护照申请下来，在等签证，因为你自己决定不了嘛，心里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结果会什么样。所以一直多少时候我们就是等待这种焦虑，实际有时候有了结果，心里倒踏实。这成不成有结果，就是这个不有结果的时候，你心里一直是在等待等待的。而且明天出什么事情，确实我们知道人的力量有限，把握不住。今天觉得一什么都有，明天可能一下就一无所有。我好几个同事都做到高级主管了，两三个月前刚得到公司的奖状，两三个月后突然把他 fire 掉，上面也没 fire， 下面就把他 fire， 给你一大通表扬，最后告诉你走人。刚买了房子，押金刚交了，马上就被 fire 掉，啊，或者说你工作的突然失去，亲人的谢世，你自己健康的丧失，都是很突然就到了。黄泉路上无老少，真实的北美我知道好多年轻人都是死于非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心里老是不踏实。而且人的生活的老是常常觉得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要做决定，要这样走那样走，就是没有人来给我们指点，我们心里是顾虑这边顾虑那边，一直做不下这个决定，总是需要有个人在前面指引我们走，没有，找不到，心里老是惶恐，老是惶恐，没有平安。我们一直在盼望，一直在等待。你说我们的一生当中，从小到现在，有多少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焦虑的，把握不住，不知道明天的祸福是怎样，而且不知道有一个谁能够指引我们一直走一条正确的道路，缺乏这个。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不能够面对死亡，对死亡很畏惧。我经常跟有时跟他们讲讲天堂地狱的事情，有人说去地狱就去地狱嘛，说话。我说你当然，如果你就心甘情愿去地狱，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说实在的，你说是一回事儿，真的是到了那个时候啊，就不一样了。你就去看看那些敬老院吧，去养老院，美国的，我去了很多了。因为很多人有人说哈、啊、瘫痪了，就是有外伤，那就住在那养老院一段，你去看吧。基督徒、非基督徒，你不用问，清楚得很，那些都是垂死的人。啊，非基督徒的人就一直在埋怨、在咒骂、在喊。基督徒都是和平平安的在那待着，他有盼望。所以你说，真是到了死，有人说了，在养老院里边或者癌症病房，很少找到无神论者。 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你就出来了。连毛泽东晚年都经常讲到上帝，你可以想红墙内外哈，站在人民日报上你就看，经常讲到上帝上，他要做，他自己要做坏事，所以说是很容易，不能够面临死亡。那我是过了四十以后，人说人过三十天过五啊，人过三十就好像太阳就开始偏西了，我称呼就是，但一过四十以后就不愿意过生日了，啊，你这过一次生日不是长一岁啊，是老一岁，而且老一岁就少一岁啊，对的。那你马上就想到你来日还有多少，对，你就过八十岁，不是还有四十年就完了？你这四十年前嘛，你很快就过去，还有四十年你该满足了，或者有一百岁过六十年，你很快也觉得没有多少。而且我说实在的，对火葬啊，或者是这个土葬都没有疑问，都没有关系，都一样。火葬是烧成灰，土葬是被微生物都吃了，对呀，都腐烂，这都没有关系。我是最当初最不能理解，就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就那一瞬什么一个境界，什么突然都没有了，我实在不能理解这个问题。我的办法是什么？回避，就拼命的去工作。我工作拼命工作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多创造一点财富，精神财富，对，多写一点 paper， 那别人当以后来看啊，冯明成写的 paper， 还记得冯明成好像曾经在世上活过一段啊，觉得这个不惜此行哈，人还有一点意义。第二点，我就说我拼命的工作，不让我有机会去想这些事情，对的，回家很累，倒头便睡，没有时间去想。我说我当时跟我设想的最好死的办法就是，或者死在实验室，或者死在我的办公室，说不行，当一下就过去了。没有时间去想，但是实在不现实，有时候夜里不知道为什么事情醒了，这事情就上来了，不能够面对呀，不能够面对，对死亡的惧怕。一过了中年以后啊，就是疑神疑鬼，开始有点疼了，哎呀，是不是有癌症啊，或者是什么，就开始去检查，越想越像啊，又不敢去检查，一检查万一有癌症怎么办啊，这心理负担很重，它就是一种对死亡的惧怕。所以有人说，人是唯一一种明明知道自己要死又不能不死的动物啊，别人的动物恐怕就不会顾及这些了，人就知道自己要死，但是又不能够不死啊。因为神怎么讲，圣经怎么讲，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啊，所以你不能够对死亡正确的对待，那你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把死亡都作为肉体的死亡作为生命的结束。第三点是人没有办法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你像我们的人的一生，你仔细想，我们都编织一个很好的梦，我们一直按照这个梦在追寻，啊，就是一站赶一站，小学毕业，中学重点，小学、中学、大学啊，出国工作啊，然后这个一直在想，就是我们到美国，中华人到美国有什么 America Dream， 或者是五子登科，啊，有了帽子，然后有了车子，有了妻子，有了孩子，有了房子，五子登科啊，这人生条件就是满足。但是说实在的，当你走过这条路，你真的都得到以后就怎么样，可以高兴一阵，心里马上一段时间新的焦虑又上来了，新的空虚又上来了。所以我们人是在一个追寻梦的过程，在这个奋斗的过程，我们向往的要到达那个顶峰那个点，我们感到非常有力量。但是真正有一天让你到达以后，你觉得不过如此。这钱钟书写的《围城》，进不去，一旦进去以后不过如此，马上就想出来，没有满，一直满足。我现在也做一个过来人，连五子登科，心里在心中以前一直是空，无穷无尽的烦恼，自己也说不清楚那烦恼是在什么。后来才知道，因为人乃是神的受造物，神在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生命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所以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有了这个灵，所以人就有最永生的追求，对永生的向往，人就不愿意死。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和神相交的这个空虚的地方不能够被填了。所以很多功成名就的人最后都是很悲惨的样子。大家知道克拉克的老板最后是跳海死，他实际什么都有，他说一下床马上脱下就地上来给你穿上，对，手一伸衣服就递过来给你穿上，要刷牙，这个装满水的杯子，牙刷挤好的牙膏给你递过来，就是衣来伸手啊，饭来张口，这是我们多少人所向往的事。可真是到了那个份儿上，柯达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了， 他就是绝望了，就他跳海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钱不行，可真正钱多了就好了，钱多了带来无穷无尽的问题。钱多了往哪儿放啊？存银行利率太低，炒股票万一败了怎么办？别人来抢我怎么办？抢我还可以，然后把我也杀了怎么办？啊，前后的保镖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烦恼。芝加哥北区是有名的富人区，那可是那个地方也是最需要看心理医生最多的一个地区。钱并没有给你带来很多，你说有名我们也希望能够成名，可是真正你知道现在多少名人又想过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他，一点隐私都没有。你真的到那个份上你就想退回来，买一辆新车还是很爱惜，有一点脏干净衣服就上去就开始擦了哈，干净穿多好的衣服都上去擦，成天打蜡啊，打了一身光景。你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离别人车远一点啊，否则别人一开车门把你车就撞坏了，尤其你不要爬行的那又大又破的车房子，那是最危险的啊。所以你要不能爬行的远一点，最好找一个比较好的车，你爬行的他的帮助，因为他不是怕把你的车撞坏，首先把他的车撞坏，那都大家都会小心一点啊。你实际很爱护很爱护，可再过几年马夫的出问题了，机器出问题了，车开始生锈了，你马上你对他车的爱护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人从一个 apartment 搬到一个房子里面去，哎呀开始很高兴了，就这么大花园啊，这个搬去几年就哎呀还是这样，冬天得扫雪，夏天是就秋天扫树叶，哎呀累得半死，也就是如此了。当你的文章用这手写体变成印刷体的时候，哎呀非常高兴，他怕的意思啊，非常高兴，文章一多了也就是如此。我看我十几年发表的文章，这纸都开始发黄了，哎呀这心想这满足东西就没有了，拿着一个个案的非常高兴，可马上就在想了下一步怎么做，对不对？一个 term 叫汇报，一次叫写报告的，我下一步怎么做，马上焦虑就上来。所以我们觉得人心脑是空空荡的。所以有人说人有两大难处，第一是得不到失望，第二是得到了绝望落实。大家觉得好像很好笑，实际说有人说如果你要想最深的伤害一个人你怎么办，就把他物质上所需要的一切全部给他，彻底伤害他，他没有希望，绝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我并不是今天在讲大家不要再去念学位了，不是不好好工作，要工作，要念学位，还要把它做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得到的东西不是持久的，一切东西都不能够持久，身外之物、有形的东西，将来有一天都会化为乌有。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如果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而上掉了我们生命，有什么值得的？有什么可以用来换生命的？亚历山大，希腊亚历山大这么样大的伟大一个君王，啊，30岁左右就把大片的世界都征服，最后他32、33岁得了赫热病死了，临死之前，他吩咐把他的棺材的两边挖上两个窟窿，所以把他放进去的时候，让两手伸到外边，他要告诉世人，像他这样伟大一个君王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何况我们赚不了钱。所以圣经讲我们赤身出于母腹也必将赤身归去，赤条条从母亲肚里出来，将来走出什么都带不走，一切名利地位金钱财富全部化为乌有，只有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这个生命是永恒的。所以你要选择的，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去赚钱，不要去念学问，不要工，要地质社会的需要，也是你家庭的需要，也是你个人的需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这个不能够让你得到永恒的满足。所以有人说我们人的心里乃是有个神形的空虚处，所有的物质、金钱、名利、财富，填都填不满，只有神的能进去以后，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这是很对的，所以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我过去因为都不能找不到这条路，苦苦的奋斗挣扎，还是经常的失望。所以有时候我看一些古词，那我自己都会掉眼泪。这同命相连，啊，我给大家放一两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第一首是大家都知道苏东坡的《次第赋》啊，这个是非常气势磅礴的一首词啊，这是应该是很好的哈，大家都记得哈。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胡虏灰飞烟灭。啊，前一段就讲这个周瑜是个连环计，怎么样火烧赤壁啊，大败曹魏，啊，讲得很好。那下一段为什么画风马上就转了呢？他怎么讲的？下边，故国神游，多情人，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为什么就这么悲观厌世呢？因为当时周瑜挂中郎将的时候只有24岁，都已经成就了大事。可是当时的苏东坡是官贬黄州做团练副使，已经48岁，他觉得我人生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奔头？没有了。所以他一下就很悲观，他觉得人生来日不多。下边这是张边写的这个离亭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很也是很有名的一首诗，啊，一首词。那最后我最欣赏的他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他说多少刘超心扉事，皆入渔樵闲话。多少过去的这个英雄业绩，帝王将相，现在成了什么？就是渔夫、财夫、闲话而已。口是说了些，还有在哪儿？没有。你就看看人的功名利禄就是这样。大家还知道《红楼梦》的好了歌，我也给大家放一放。怎么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杯草没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我是觉得曹雪芹把人生都说透了，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一条真理的路，所以最后贾宝玉是进入空门去做当和尚去。我想如果当时的曹雪芹能够知道基督教的话，很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把人生都看透了，就是这样，这身外的东西都不能够吃掉的。啊，你说帝王将相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中的墓碑在。那就看今天的中国的伟人嘛。30年前的称雄，现在问我的儿子或者女儿他是谁都不知道。你再过几十年在什么地方？何况这些还算是一代英雄豪杰了。如果他们都是这样，我们一般平常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人很讲啊，立功、立德、立言，啊，就说人生有意义在这。可是多少人配立功算立功、立德、立言？如果10%的人有这个资格，那我们90%人这生活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有时候找不到我们的生活意义在什么。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开这一条路，乃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能够进入神的永生。所以我刚才讲了，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的前面引导我们，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发愁，你应该把你所有一切的重担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如果我们知道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开端，我们还忧愁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上哪儿去，世界上的这100年只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所以圣经讲说什么？我们是客居的，是客旅寄居的，只是世界上的走走旅行而已。今后真的大生命是在和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这是我们对死亡还有什么惧怕？我们知道上哪儿去。所以你想西方东方也好，很多不信基督教他们都认为人死如灯灭啊。那东方人写的就是青山有幸埋忠骨啊，这写的非常气势磅礴。这西方写的就比较幽默了，你去看他那墓碑上写的都很幽默。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跟这个高尔夫这个冠军死了以后写个墓碑，写什么？唯有这一次入穴是没有奖杯的。然后这一个建筑家啊写了一个墓碑是什么？实用面积10平方米啊，这是这个建筑家最愿意说的话。或者一个音乐家墓碑上什么都没有，画一个金色的休止符啊。而且还有一个母亲为她14岁的孩子写的一个2个字收工。孩子死了不再打工，收工，收工啊。他这些事情当然看了东西方之间文化的差异。如果说只是谈 世界上的肉体死亡还可以比较，还可以说，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相信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乃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开端。你看基督徒就不一样了，啊，有的基督徒他的墓碑上写的什么？修复以后再出来，啊，他就知道死了以后我一见神了，再修复一下再出来，啊，我将来会比现在更好看，他就知道这个生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啊，是个连续的过程。所以生命的不死就有很多很多证据，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讲，啊，灵魂不死是有很多很多。苏格拉底自己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人死了以后就一切都没有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谈上人生的意义，因为太短了，百十年。你想一棵松树可以长几百年几千年，一个人就是几十年，我当时就想不通。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去上学的时候，那时候16岁，就去参加北京天文馆。你猜我从北京天文馆出来以后是什么心情？我完全绝望。我说这个宇宙这么大，都是以光年来计算的，光一秒钟走30万公里，就这个距离以光年来计算，人就是百十年，我说这个简直是渺小的，都不能够想的是有多大，我人还有什么意义？那当时这个绝望感是深深的埋在我的心，一直到当找到主耶稣以后，我就知道主耶稣怎么，我们和宇宙相比我们太渺小了。如果说太阳系像屋子这么大，星云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地球有多大？看不见。因为为什么？如果把太阳作为一个容器，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地球根本看不见了。人山在什么地方，海在什么，人类在什么，你我在什么地方，没法比。可是银河系的星云的质量相当于1000亿个太阳系，这银河系有多大？它是个蝶形的，从一头到另一头用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10万光年。可现在天文学家知道，这个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1000亿个小银河系组成一个中宇宙。至于说多少中宇宙组成一个大宇宙，大宇宙之间之外还有什么？科学家现在连想都不敢想。你想，这样相比我们人算什么？但是，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来的。圣经上是怎么讲？说连我们头发上有多少头发，神都数过了。我们虽然在神的创造面只是那样的小，可是我们在神的每一个人在神的心里面又是那样的重要，他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不是那我们很大的一种安慰了。我们和宇宙相比，宇宙还只是受造之物，我们都这样想，你和神相比也能差多远。但是神连我们身上有几根头发的都知道，你说我们不应该高兴吗？不应该感谢什么？你还不应该去归顺他们？我们今天好像是去拜这神，好像很委屈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今天去拜这个神，乃是我们的福气。今天邓小平克林顿接见你一下，你不就会觉得委屈吧？他是总统啊，对不对？你觉得很光荣。那今天能够去拜这位神，跟神建立关系，还能委屈你吗？那他比所有的君王都要伟大的不知道多少倍，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低不下我们这个头来去拜他，骄傲。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多可怜，神能够看过我们，让我们回过来是怜悯我们。所以新圣经是你要完全按照自己意愿去活，你跑不出这些圈套，你一定有很多的痛苦。你新圣经是按照自己意愿去活，你一定不是平安喜乐的精神。所以基督教要给你的是你有永生的盼望，而是有平安喜乐的精神。这个平安喜乐不一定是说你一切都很顺利，一信了主以后一祷告明天考试就是 A， 一祷告明天就是一个 very good job， 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也有很多的坎坷，但是他内心深处能发出一种平安喜乐，因为他知道主看过他，他能够在逆境中还喜乐，在逆境中还感谢神，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信徒的生活。否则基督徒的生活只要是求功利，那不是基督徒的心，所谓的功利主义的，那不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知道我们把一切交给神，虽然失掉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要真正要得到生命，首先要把我们生命交给，这就是圣经的哲学观、价值观。所以那种认为在临终的时候再去信主，他以为自己很得意，实际恐怕什么都得不到，既得不到平安喜乐精神，也得不到永生的盼望，因为神一定不能接纳他，他完全是为了一个自私的。当然自私临终的时候有没有信主的？有。他如果过去不认识主，他今天是一定现在是悟到了，他愿意信主，当然主会接纳他。可是你早就预谋好了，我就是不信，你这等临死的，这个我想神一定不会。那有人还说， 那我可以信啊，但是这个圣经都没读过一遍，知道圣经知道的太少了，就多读读圣经才行。你这想法是好的，或者说我把问题都弄清楚才行，这想法都是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把所有问题都弄清楚再信，我们永远信不了。为什么？你不可能把问题都弄清楚。大家读圣经就知道了，圣经开始读很简单，后来才知道这字面意思全都读懂，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越读就越得你高深了，啊，艰深。现在圣经的很多神学问题到现在弄不清楚，就三位一体，大家谁说得清楚？专注一本一本的，怎么三位又是一位？说不清楚。道成的肉身怎么样进到人的身体？这圣灵怎么进来的？怎么起作用？那耶稣只是说像风一样，怎么来怎么去，你看不见，但是风的作用你能看。好多你弄不清楚。圣经把这些问题说预定论，啊，或者预言，这些问题神的预定，对，这加尔文的神学，那现在真的都很多。可你要把这些问题都弄懂吗？但是圣经的好处在于，神对人的救恩、人的罪性、耶稣的救法，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是人人都可以接触。你靠着这个就可以建立你的信仰，你就可以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你多读圣经当然很好，但是你说圣经都没有读，你也可以相信。大家知道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强盗，他接受主耶稣，主耶稣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同在诺亚里，他都没下十字架，他上哪去读圣经？今天我进诺亚，他几乎就是靠信，不是要靠我们做什么，就是靠你信他，就是这一点，要的你信。所以你进到神里面去以后，神就会慢慢帮助我跟我太太就是截然是两条道路，啊，我是这个理性主义，啊，逻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问，哎呀，问的别人都烦，啊，别人就说你冯敏成要能够信耶稣，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不信，啊，就把人问到这个程度，那我是真心的追求。那我太太就没有问太多问题，她就信了。但实际上我现在过去我比较鼓励大家说，你不要急着信啊，把问题弄清楚再说。啊，我想弄问题弄清楚一点，你再信。一旦信了以后呢，你不太容易动摇，对，不是遇到一时间马上又怀疑，因为你好的问题都是解答。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但现在我观点已经有些变化。我看见很多现象，就说如果你现在问题不太清楚，但你心里就悟到了，啊，顿悟，你说我愿意信，那你就继续好。我觉得这个反倒好一点。因为你先进到神的国度里边，进去以后你还会有软弱，你还会有动力，但神会保守你，你已经进到神的国度。像我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也许问到这个问题没问通，最后就进不去了，啊，是不太保险的办法。所以我现在鼓励你们两个办法都可以，你愿意走哪条路都可以，啊，但是只是告诉你们，你就是像我这样问到最后也要凭信心，因为问题你不可能都有解答，而且你的知识太有限，你不可能好的问题都是，你要凭着信心跳上去和神建立关系，所以最后都离不开信心。所以像我这样理性进去的人，神会慢慢的帮助我从感情上去认识他，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去经历他。啊，我觉得这几年让我经历了很多，也吃了很多苦，啊，也长了很多见识，啊，长了很多见识，对神的认识。那么像那种像我太太这样，心里顿悟一下就进去了，神会帮助他更多的认识圣经的真理，而且可以向别人传福音。我们92年受洗的时候，我儿子13岁。那当时我说你是不是太小了一点？我是不是你清楚一点你再受洗？他说我清楚了。那我当爸爸也不能说他不清楚。我说那好吧，就一起受洗。那我们三个，我和太太、我儿子，我们三个一起受洗。受洗完了以后，他就 regular 地参加我们的查经班或者主日聚会。我们没有单独去再去辅导他。那到前年，有一个大学来的一个博士生，快要念完了。他的岳父是基督徒，所以来探亲的时候一定要找教会，结果他带着他岳父去到我们查经班，问很多问题，大家都替他解答，他还不清楚。就查经班完了以后，他把我儿子抓住，哎，他说你这么小你也信耶稣，你过来给我讲一下你为什么要信。哎，当时我心里很不安呐，我正在跟别人谈话，我今天我又不能马上去帮忙，是不是？我又怕我儿子答不出来怎么办呢？那我就一边跟这边谈话，一边就留一个耳朵听听他看他儿子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儿子是1、2、3、4、5、6、7、8，一下给他讲了7、8条理由。进了引起哟哟，还真有道理啊！他说我回去得好好想想。哎呀，当时我非常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神是有办法。你不管从哪个渠道进去，你只要进到主里边，主就有办法来改变你，来帮助你。啊，所以你不要等到说你一定要把问题都弄清楚才行，哪一个办法都可以。你今天你悟到了，你心里很高兴，你说我突然悟了，圣灵感动我，我愿意接受，你就把手举起来。先进到神的国度，你再有的还说，哎呀，在北美的自由惯了， 这一加入教会，又要查经班，又要祷告，又要读经，啊，这事情太多了，不自由。实际开始我们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可是实际后来你当了基督徒以后，你这个顾虑就没有了。看的事情是多了一点，可实际是什么是自由啊？我们觉得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真正自由。实际世界上多少事情是你想做就能做的，很多事情你不想做，你偏偏要去做；很多事情你啊可以做，你就不去做。啊，我们就是说，你在没有接受主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是受了罪的羁绊，你想解脱都解脱不开。大家读了《儒林外史》，这个严公是语言天生啊，其中一个老人最后要死的时候都不能说话了，就是断不了气，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手上就这样举着，就这样，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所以话也不能说了，就问，哎，说你是什么问题啊？是这个是那个都不行，老人也不能说话，就这样举着走。结果那个时候还是点油灯啊，就点通心草，我小时候还经历过，就点通心草，然后放一些菜油或者这个豆油或者麻油放进去点，因为那天晚上大家知道这个老人可能过不去了，就平常都点一根通心草，所以那天晚上就说让灯亮一点，他快要过世了，就点了两根通心草让屋里亮一点，这老人就可能就觉得太浪费了啊，一身积财啊，这个乡绅啊，最后大家说，哎，是不是这个问题啊？赶紧去把一个通心草拨灭，一拨灭以后老人手一放下去就死了。那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意义呢？不是说不需要钱，可是他完全做了金钱的奴仆。作为基督徒是要驾驭金钱，怎么样把金钱用得合适为主所用，对吧？做主的主，做钱的主，那不是让那钱来当我们的主。所以说有时候你说要自由，这个是没有自由啊。想吸毒的那些人，你去看看他们写的那些历史，都是血迹斑斑，一旦吸上了白面以后再也断不了，多少强制的办法，监狱监全都不行。这当然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实际你想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心里总是有一些很舍弃不了的东西，明明知道那个不合适的还是舍弃不了，你被他捆绑住了，在罪的下边就是罪的，没有自由。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你在真理当中才有自由。主耶稣怎么讲？我来是叫你得以真理，真理叫你晓得自由，在真理之中才有自由。我们说有个人哈，这个手艺是炉火纯青啊，干什么炸鸡啊，玩什么东西，炉火纯青，为什么？他掌握这个规律了，对不对？他才能够去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他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律去办，他才有自由。飞机飞得很好，他一定要按照航线飞，他不能我乱飞啊，我飞得好。火车跑得快，一定要在铁轨上跑，除了现在有气垫火车以外，你总是按照一定的航线去走，你不能说火车在草地上跑一跑，就是不行，他一定要遵循规律，遵循道路，正确的道路才能有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进入到基督的真理里面，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不是开始行政上一事情把你捆绑，你心里是绝对的开放啊，绝对的自由，所以不要担心。有人还说，我想加入教会啊，不过看你们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啊，我有时做的可能还比你还好一点啊。加入教会有什么？是这样，你要说单纯从每一个基督徒来，我们知道那基督徒也是人啊，也是罪人，虽然说他在得救重生以后，他在神的眼里已经不再是罪人，而是成了义人，可是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的言行和我们这个身份还是有距离，所以我们在众人面前还不能说不敢称自己是圣人是义人，但是在神的眼里我们的地位就是圣人义人。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他的一生有一个追求成圣的圣洁的道路，是一生一世的道路，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已经从罪里得到解脱，他只要追求上帝，多亲近神，他说慢慢会越来越好。基督徒也有软弱也有跌倒的时候，有人说基督徒跟我们一样也是病人，但是他只是他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他的病可以得到医治。基督徒跟我们一样也是乞丐，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到什么地方能得到帮助，他最区别在这里，他基督他得到了生命，得到神的生命。你看圣经当中有很多基督徒也有失败也有软弱的时候，这个人雅各开始我读就很不懂，雅各说那么多谎话去欺骗盗取长子的这个名分，最后还神还祝福他，后来我知道是紧紧抓住了神。大卫王这么伟大，最后犯奸淫罪发生了，这都是反映出人的真实的情况，他有软弱的时候，但你要真实的依靠这位神，神会拯救你。而且从总体上来讲，基督徒的道德水准总是比非基督徒高，如果整个整体上来讲，基督水准也是比非基督低，那恐怕这基督教也存在不下去，不会是。教会的历史，你看2000年的历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犯了多少的错误，但是基督教还是没有衰败，为什么？因为它的源头是对的，这位基督这位神是对的， 是它反映出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又反映出人性的软弱。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条就是说，不要因为个别基督徒的软弱而影响了你和神的关系。你看到基督徒软弱，你就不加入教会，你不相信耶稣，实际你就得不到这个生命，你和神的关系受到阻碍，这是很不划算的事。实际你当了基督徒，你就知道了，你看保罗这么伟大，他都说了他心有两个历代征战，何况我们一般的信徒，我们就知道这个成圣有一个一生一世的追求的过程。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个别基督徒的软弱又妨碍了你和神建立关系，这很不合算。所以我劝你不要这样想，你自己进来和神建立关系。有人还说我基督教很高贵啊，我也很想加入，我想自己做得再好一点啊，在那加入，把自己打扫得再干净一点，这想法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你知道神救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你再多的行为也不行啊。神要你就是开门，他进去帮你打扫，就打扫得更干净啊。有时候是这样，来一个客人先问过你打扫一通，对的，我们家的孩子是全体都是脏东西，来一个客人先打扫一通，平常都不打扫，说明天有客了，大家全体动手赶紧打扫一通，客人来了以后马上就开始又乱了。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态是很对的，你总来一个客人你要干干净净的，但是神要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打扫得干净，是神并不说你把打扫干净了我再进去，神说你就是开门进去，我跟你一起来打扫啊。所以这个不是靠行为，这基督教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相信就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你信了他，神的你进去以后自然而然你会活出神的生命，你相应的行为就带出来。所以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但是一定是你得救以后的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慢慢这人就变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多年一点变化都没有，确实你要考虑他这个真的得救的人不知道，因为表现不出神的新的行为。所以这些问题我想都不要成为阻碍。有人在查年班教会里面来了很长时间，我们教会也是这样，他还可以邀请别人来参加查年班，向别人唱福音，可是对基督徒来说他又总是走不出这一步。哎呀，他说再让我等一等吧，等两三个月也许差不多。弟兄姊妹朋友，我劝你不要等，如果你心里有感到你就要马上决定，因为你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圣经怎么讲，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有时候生命说不出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第二天突然你就没有了，也许你说再两天等两天，世俗的影响让你马上离神更远。大家知道达西文画了一幅画《最后的晚餐》啊，他在画画首先画耶稣，所以画耶稣以后他就要找一个很好的模特啊，来画耶稣，就从一个诗班找了一个非常年轻英俊的还脸上都放光的这样一个青年来做这个模特来画耶稣。他把耶稣画好以后再开始画别的门徒，最后画犹大。那多少年已经过去了，又到直到劳动市场去找人，就找那个面目非常邪恶和狰狞的人来画，他把他画，把犹大画好以后把钱给他，那你可以走。结果这人不走，这人说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他说当初你画耶稣的时候我就是模特，十几年的沧桑把这个青年完全练不全。当初画模特儿画耶稣时他是那样的美好，但是十几年以后他已经成为你。我在克利曼查经班也同样的情况，有一对夫妇原来是在一个大学拿到 PhD 以后到我们这个Kiswitz 里面工作，他先生做博士后他是也在找工作，主动来找教会我当时非常高兴，就把他带到查经班找这个牧导班里边重点培养。每一次去都来开车来，中间下大雪说车坏了，你打个电话马上开车去接把他们接过来，他们也很专心的在学，而经常去探访。那我临走的时候有好几人都截止了，最后他们说一定要举手说哎呀再等一下吧，那我说好，你们再等一下。那我就到威斯康星去，一年以后我再回去见不到这一对夫妇了，我就很挂念他们。我说这对夫妇在哪儿？人说再办查理办。我说为什么？说他们64那个绿卡拿到以后再不来。哎呀，我说那为什么不可以去邀请他一下呢？邀请也不行啊，你邀请他他脸上就带着那种嘲讽的那个镜头，这有什么意思？他们觉得拿到绿卡就有人生的这个希望了，对，就有这个人生的根基了，不需要再去寻求神。哎呀，我当时心里非常的难受，我不知道这对夫妇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的。我是一直在向神祷告，那求神能够帮助他，也许他们有机会，也许就没有机会，就被世俗这种影响拉远，不是神离我们远，而是由于这罪让我们和神的距离远了。当你那么靠近神的时候，如果你就决定走出去进到神里面去， 以后你还会有软弱大会，神会帮助你，你不会再和神断绝。但是你就那么相近，都已经到了门口了，但是最后神最后就会拿人。同时有时候死亡可能突然的来到，你都没有机会再去。穆迪当时在芝加哥布道的时候，他每一次讲到主耶稣他要呼召，但是就是有一次他没有呼召，他说我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们去想下一次你再来。结果就是在那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烧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最后穆迪非常的后悔，他说如果那天晚上呼召的话，也许有人就赞成了这决心，那他就得到了荣耀的神，可是没有用。所以以后穆迪一讲到耶稣，不管什么他要呼召。我是受了他很大的启发，过去我也不愿意呼召，呼召你们的下头做得有压力，我也有压力。那呼召有人举手很好，没有人举手就觉得很不好。后边我讲的大家很精彩，一鼓掌就下来了嘛，见好就收，不是很好？但我知道我要跟呼召是我的事情，我要在神面前进去，我要跟你们聚会，站出来的人接受主耶稣。那至于说你们想不相信，那是你们要在神面前交的啊。所以以后我一讲到耶稣我就要呼召，不管怎么样我要进到在神面前，我要进行进去。我们搬到威斯康星以后，没有挖掘以后，我们要给孩子上高中了啊，大孩子就想找一个好的高中，所以我们和三个高中的校长都建立进行了面谈。其中找了一个校长，虽然是在三个学校里边，就是从学术上来说是第二位，但是这个校长非常好，就对学生了如指掌，非常的好，所以我孩子也很喜欢，我们最后就进去的那个区。结果我孩子刚进去了半年，1993年的12月份，下午2点多钟，这个校长在这个教室的楼里边走的时候，突然冲进一口，连向他开枪，当场就把这个校长打倒在这个走廊里边，马上往医院送，结果在半路上就死了。才40多岁，然后所有全校的学生就哭啊，我就给孩子一起去参加他的追思会，而且是上去讲的人都是坏学生，就讲这个校长怎么样帮助他，好学生都没有讲话，都是坏学生，他就哭啊。是他，我知道有800多学生，可是我就知道我在他的眼里我是 special， 就是学生是痛苦流涕，然后每一个人几个大都在400米的跑道上，那么冷的天气去站着去默哀。哎呀，当时我的心里就非常的沉重。我说这些校长这么好，可是就是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就知道他要上什么地方去，那我就得到开脱了。就后来一问，是个基督徒。哎呀，我心里非常高兴。最后就在教堂去参加他们追思会。你就知道，基督徒的追思也很悲伤，和亲人离别都是有伤感的。但是你看得见，基督徒的悲伤是非常有节制的。他孩子跟我的孩子同班，上去讲说：“爸爸，我们虽然想念你，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到更好的地方去了。”然后他的哥哥也讲，他说 I'm not say goodbye to you, I'm just say see you later。 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主耶稣明天就要来，你准备好了。我们今天买了很多健康保险、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买了很多保险，当然很对，让你的一生有更多的保障，可是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永远的生命投了什么资，买了什么保险？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我们的归属在什么地方？好，让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赞美你，知道我们人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渺小，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无限。我们人不仅渺小，而且都活在这里，可是你还是这样爱我，你愿意让你独生爱子的死来完成你的救赎的计划，让我们因着他的死，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就能够回到你神的国度，进入永生，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这真是何等大的福气，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只能说我们不配，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的怜悯，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主啊，你就求你能够开启我们更多的人认识到你救恩的价值，你救恩的宝贵，能够今天晚上就能够做出他们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来信你，来跟随你，让他们进入你永恒的生命之中，进入你的永恒的荣耀之中。是我们在座的你哪一位朋友，你过去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圣灵，今天现在说主啊，我愿意， 我愿意回到你神的国度，我愿意成为你神国的儿女，能够进入到永远的生命。如果你今天下了决心，你说愿意敞开心门接受主耶稣，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请我们来一位，好，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请放下来。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